阐释自成一格的神秘主义。我曾说禅是一种神秘主义，我不得不这么说，因为禅被视为东方文化的基调，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人经常无法准确测度东方精神的深度，因为神秘主义在本质上是难以用逻辑去分析的，而逻辑又是西方思想最独特的性质。东方的论理方法是综合性的，它不太重视具体细节的阐释，而着眼于对全体的直观性把握。因此，如果说有所谓的东方精神，那么它必然是含混而不明确的，门外汉难窥全豹，它就摆在眼前，我们无法视而不见。但是当我们努力要抓住它，仔细且有系统地检视它，它就逃得无影无踪。禅就是如此恼人的沾之在前，呼焉在后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东方精神的结构，为了避免别人的审视而刻意设计或预谋的轨迹。深不可测，这是所谓东方精神的结构。因此，要理解东方，我们必须先理解神秘主义，也就是禅。但是，我们要记得，神秘主义有各式各样的类型，理性的和非理性的，思辨的和神秘的，能感知的和幻想的。当我说东方是神秘主义的时候，并不是说它是幻想的、非理性的、完全不可能纳入知性理解的领域。我的意思只是说，在东方精神的作用里，有着某种安详、静寂、沉默、如闻不兴的东西，它似乎总是在抵观着永恒。但这种寂静和沉默绝不是指单纯的胡所事事或槁木死灰。所谓沉默，不是草木不生的沙漠，也不是长眠腐朽的尸体，它是一种永恒的深渊的沉默，其中掩埋了一切对立和相依相待。它是神的沉默，沉浸于默观其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成就，静静坐在绝对的一及一切的王座上。它是两极电流的闪电和巨响的雷鸣的沉默，这类沉默充斥于一切东方事物之中。把它视为槁木死灰的人要倒大霉了，因为他们很快会被出自永恒的沉默的磅礴行动给吓呆了。我所谓的东方文化的神秘主义就是指这个意思。而我也可以说，这种神秘主义的陶冶主要是受到禅的影响。如果说佛教要在东方开展以满足人们的灵性渴求，那么它就必然要发展出禅学来。印度人很喜欢神秘主义，然而他们的神秘主义太重视思辨，太耽于冥想，也太复杂了，而且似乎和我们居住的具体的现实世界没有什么真实或重要的关系。相反，东方的神秘主义是直截了当的，实际而又非常简单明白的，而禅正是它唯一的归去。中国和日本的其他佛教宗派处处清楚显示他们的印度传承，因为他们复杂的形而上学、冗长啰嗦的术语、高度抽象的论理、对于万物本质的洞察，以及对于生命的完全完备诠释，显然都是印度产物，完全不是中国或日本式的。任何熟悉东方佛教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，例如真言宗极为复杂的仪轨，以及用于解释宇宙的曼陀罗的繁复体性。如果没有先受到印度思想的影响，中国人和日本人不可能构想出如此复杂难解的哲学网。 我们再看中观派、天台宗和化严宗的哲学的思辨性程度有那么高，他们的抽象性和逻辑剖析能力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些事实说明了东方佛教的那些宗派基本上都是舶来货。然而在观察了整个佛教的领域以后，我们回到禅宗来，就不能不承认它的简单直接实用主义的倾向，以及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。虽然有别于其他佛教诸宗派，禅的主要观念无疑源自佛教，而且我们也不能不把它视为佛教的正统开展，但这个开展却是为了要满足东方人独特的心理性格。佛教精神为了实际的生活修行而舍弃了高度形而上学的上层结构，而其结果就是禅。因此我可以大胆地说，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民族，尤其是日本的哲学、宗教和生命本身，都在禅学里被体系化了，或更好地说是具体化了。作者的注释：正确地说，大乘的基本观念是由般若经系阐释的，最早的经论出现在佛灭度后300年间，其种子无疑就蕴藏在所谓原始佛教的经典里。然则，如果佛陀弟子们无法在牵牛不息的生命情境里实证他们的教法，他们就无法开展，也就是认识到他们是创教者的根本教法。印度的佛教徒有了更丰富的体会和更成熟的反省，就成立了有别于原始佛教的大乘形式。在印度有两个著名的大乘教派，龙树的中观派以及无着世亲的唯识宗或即瑜伽行派。在中国则发展出更多的宗派，天台宗、化严宗、净土宗、禅宗等等。此外在日本有真言宗、净土真宗、宁寂宗。凡此诸宗皆属于大乘佛教。